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我觉得中国是很大的扩张和发展，特别是每个现在城市都发展得很全面，特别是政府强调的就是要城市化，另外要高质量发展，特别是高质量的话就包括了文化产业的发展，特别是我们特别强调环保和文化产业，所以呢这个你去中国的话，看看每个新兴的城市包括老城市都在建文化中心、博物馆，展览馆，还有新的图书馆。澳洲相对来说呢稍微慢一点，因为澳洲是我们政府上任一个期是很短的，三年一个任期这样的，所以呢基础设施方面发展是跟中国可能是不能比。这方面的话，另外再有一个联邦政府和州政府这方面之间的 priority， 就是它优先的考量也不太一样，所以在澳洲发展的话，我们可以说70年代80年代艺术中心和博物馆发展的还是蛮强的，像阿德莱德我们很早就建了艺术中心，然后墨尔本、悉尼都建了艺术中心、歌剧院等等的，但最近几年这方面的发展是没有那么迅猛了。
所以您觉得在70年代80年代澳洲的文化创意产业反而是发展的比如今迅猛，您觉得这个背后的原因主要是什么呢？
它有一个政府的考量，特别是工党政府上台，包括 Whitlam government 特别强调文化和教育，后来很多的州政府包括我们阿德莱德的州长带头盖起了阿德莱德艺术中心，阿德莱德艺术中心是全澳洲最早盖的，其他政府的也都跟进这方面。所以当时的话呢，一个是经济比较强盛，再一个就是政府考量的话要文化事业发展和教育事业发展，你看那很多学大学也是慢慢建立起来的，原来澳洲也没有几所大学其实，这方面都是相辅相成的。但是最近几年的话，由于这个一个是经济导向，自由市场经济占主流地位的话，对文化产业和教育产业的话都不是那么重视，其实就是把它作为一个摇钱树，但从基础设施上来讲呢并没有加大对它的投资，那基本上是自生自灭这种状况，各个艺术中心也是要自生自灭，政府的补贴是很少了。现在实际上从这点来讲的话，澳洲应该向中国学习，我觉得在现在阶段的话怎么样重新重视教育和文化，澳洲的教育市场第二大出口项目，教育跟文化这都是结合的，其实这方面不投资的话还是比较短视，其实我还是蛮有批评意见的从这点来讲。
那您觉得我们来说两国的这个文化交流的话，您觉得呢现在澳洲和中国文化交流层面是有比以往要增多吗？
文化交流的话呢，其实政府的就是官方的那个文化交流呢，实际上还是按照原先的那种步伐，慢慢来，但是非官方的和那个省州界的地方政府，包括私人的一些企业之间啊、商会之间啊做合作，在这方面促进比较多。悉尼的交响乐团啊，像芭蕾团，包括昆士兰的芭团呢，都自己组团去中国演出，没有政府补贴。其实我们庆祝建交45周年等等这方面的话，就做一些官方的这种支持的话，是还是比较少。其实，
您在报告也提到了，就是说政治这层面的交流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现在反过来看，有一些澳洲走向中国的一些文化产业，比如说电影，我们最近了解到的是很多中澳合资就 co-production 这样的电影呢，因为不了解中国的审核制度而造成电影被搁浅，这种政治层面是不是中澳之间要做一些改善？
我觉得这个很多需要进步，就是提高这种合作的水平。首先来讲，澳洲的话有些东西是它比较单纯，他考虑的事情非常简单，他觉得好像我有投资了，我哪有投资方了，我去做一个项目觉得挺好就可以去做。但是他到了中国以后就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环境的问题制约的话呢，他需要当地的一些合作伙伴来帮助他。从开始来讲，好比审批这方面的话呢，他就要由当地合伙人怎么样的话来通过这个事情再去进一步走。他整个没有一个规划，也没有一个战略考量，基本上就是有了个项目赶快就去做这样的，然后经常碰壁。所以我们讲说他没有做好家庭作业，没有做后母。另外一点呢，我觉得澳洲的话比较急，好比有一个项目的话，当然它有budget的
预算的考虑，
预算的考量，但是呢，重要问题就是说呢，你这考量是一回事，但是你完不成的话是一样是很大的限制。我就推荐他们呢要做好家庭作业，就是说你去之前先找好合作伙伴，把这事情跟合作伙伴商量好了，然后他去疏通，他去问这个事情能不能办成。我们这里面举了很多例子，你看报告里面都是 包括土著人的艺术的产品去中国去销售去展览是也是一样。
嗯，
你在澳洲可能大家对觉得你这个土著艺术挺有新鲜感，但很多对你们土著艺术了解知道 Dreaming Time 就是梦幻时代，他们的语言都是用口语相传，然后用画来写历史。其实中国人对这不了解的话呢，他没有那种欣赏水平，也没有地方的朋友来帮忙做这个事情推广，所以这些方面的教训太多了，两方面都需要这些东西。中国来的团也有这个问题，我们最后总结时候提到一些不太成功或者不太好的一个例子呢，就是说有些团来的时候呢是国家政府的项目来的，然后呢一个大型团来悉尼只演出一晚，这个成本是非常高的。像悉尼的交响乐团去中国，他们去五个城市一次，
嗯，
一个地方待五天，一年以前就做准备了，他把钱也赚到了，影响也扩大了。所以中国团到这儿来的话，虽然有政治任务啊，庆祝建交多少年怎么怎么样，这个没有商业收入，这样做的话以后不可能持续这样做。所以呢我们这方面就中国这方面也需要做一些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其实
有些时候即便做了大规模的宣传，但还是会受困于语言上的一些瓶颈，那这方面该如何去突破呢？
其实这得两说。你看最近刚结束，就去年我们阿德莱德办那个 RUR 艺术节 Out Asia Festival， 专门有一场也是话剧，台湾的话剧，但是普通话演出的《暗恋桃花源》。
嗯，
两场演出票全满，但是国语演出有 subtitle 有字幕，大部分都是西方人在看，所以这不能说语言障碍怎么怎么样是一个借口。其实语言其实不是重要障碍，就是你宣传到位不到位。他这为什么成功呢？你他是通过阿德莱德艺术中心头一年就开始做推广，大家都知道演什么东西，就知道要看什么节目，然后就可以去选。中国来讲的话就单挑独干的这种东西，然后呢可能借助一些当地的华侨做一些推广，那效果不会特别好。一定要进入到主流社会，好比你到墨尔本的话，到墨尔本那个艺术中心去，用通过他们的 channel 去做推广做什么的话呢，效果就好。
嗯，这还是要通过主流的这种平台去打造自己的，
另外主流媒体这样介绍。
您的这一篇报告中，那么其中有一条讲的就是说中澳之间要加深相互的这种信任。
我们从上层开始说起来吧。
嗯，你说。
实际上最近这几年的话，澳中关系被破坏的很厉害，其实就关键是政客用这方面的东西为选举造势。因为如果双方理解这种情况呢，可能也能谅解了，就是说短时情况下，但这种短时情况下造成的后果会不好。
嗯，就已经产生误解
了。那澳洲的同仁也蛮有感受的，就是说呢，我们是民主国家，有些政客说的话不能代表所有人民的想法。我们中澳要加强友谊，我们是互补的经济。
嗯，
所以这个东西呢，就是说从上面要做好榜样，政客要有一个明确的分界，这点国家之利益的长远考虑，这是一点。另外就是我们基层百姓，我们一般像我们教授啊也好，商人也好啊，自己做的事情啊，就多做一些好事情来促进双方的了解友谊。我们自己每个人，我跟我的中国学生都这么讲，说我们都是一个中国大使在澳洲。
嗯，
甭管你在哪个国家，你都是代表中国来的。我们有一个不好的行为，有一个不好的东西，都会影响整体中国人的形象。
嗯，
你不好的行为就会带来不好的一个影响。
嗯，
我们这一路上访问这么多人，一路在解释澳中之间应该怎么做。有不理解的地方是可以谅解的，但是呢，怎么样通过学习啊、了解啊、交流啊，这样呢，增进了解，减少误判。
2018 SBS 全国语言大赛，你参加了吗？比赛面向所有正在学习一种新语言的人，截止日期11月18号。了解详情，请登录 sbs.com.au/NLC18。